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让我们在一起祷告，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道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把感谢、赞美、荣耀都归给你。你是神，唯独你是神，你是主，唯一的救主。我们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洁净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神啊，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再次悦纳我们。赐福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清洁安静，得以听你的声音。唯愿神你今天用你的道来教导你的儿女，来喂养你的百姓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都得着宝珠啊！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你让我们的心能够顺服真道，能够完全的归向神，因为这是应当的。主啊，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忧虑，一切的烦躁，让我们的安静，让我们仰望你，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让我们身体、心灵都得着平安，都重新得力。神啊，你赐福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，你赏赐每一个在你面前存着饥渴慕义、谦卑的心的人，让我们大大的得满足。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我们常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吗？如果善恶有报，那报应是什么呢？是谁来报应呢？报应的时候又什么时候到了？有的人说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都尽量做好事，所以我死后应该上天堂。这样的人是不认识自己，也不认识上天堂的路。那也有人说，我是一个坏人，我做了很多坏事，我死后下地狱是应该的。那做好汉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不需要耶稣拯救我，下地狱我不怕。这样的人也是同样的无知，他不知道地狱的可怕，也不知道神的恩典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22节到37节，很多人对这一段经文感兴趣，可能是因为马太福音第12章31节到32节提到一种罪，是不可赦免的罪，而且是由乐意赦免人的耶稣直接说出来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，哇，那太可怕了。但是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能亵渎圣灵吗？圣经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亵渎圣灵的罪是指什么，所以我们要凭着圣经小心的来理解。那有的人说，亵渎圣灵的罪就是不悔改的罪，死不悔改。圣灵来就是要让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让你认罪悔改，但是你却死不悔改，那你就是在亵渎圣灵，你当然也就不得赦免了。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是很合理的，因为你不悔改，你当然不得赦免。但是这种解释脱离了这个经文的上下文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，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得出结论，亵渎圣灵是指什么。当下有一个人，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，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那些众人的回应是对的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。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不仅是表明耶稣从肉体上说是大卫的子孙后裔，而且还表明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。 正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向旷野的牧羊人报信所说的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耶稣生在大卫的城里，就等的是大卫的子孙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下面几句话：为你们生了救主，耶稣是救主。”他来救人脱离疾病，他来救人脱离魔鬼的权势，那更是要救人脱离罪恶。但是有一些法利赛人听见了，却说：“这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！”真是岂有此理啊！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不为那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得着医治十分高兴，感谢神也就算了，他们反而污蔑攻击耶稣，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这个别西卜是撒旦的另一个名称，撒旦就是鬼王，一切鬼魔之王，所以又叫魔鬼。那法利赛人对耶稣的看法，其实等于直接把耶稣当作是属魔鬼的，甚至是说耶稣就是魔鬼。那这是对耶稣的干犯，是对耶稣的亵渎。而且这不是法利赛人第一次这么做了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“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，人既骂家族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”所以可见法利赛人在以前就有骂耶稣是别西卜，可见他们是故意的，是铁了心要抵挡耶稣，他们甚至在商议要如何除灭耶稣。耶稣知道那些法利赛人心中的恶意，所以就对他们说：“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方场；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必站立不住。”这是很明显的道理，甚至是常识。那些法利赛人不会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但是他们心中的恶意，对耶稣的嫉妒仇恨，使他们失去了理性，更使他们的心灵黑暗了，不明白属灵的事。他们自以为认识神，却把自己与神隔绝了。若撒旦赶出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所以撒旦不会赶出撒旦，耶稣也就不可能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了。法利赛人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。不仅如此啊，耶稣还指出法利赛人双标，还有双重的标准。他说：“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”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。很明显，法利赛人不会认为自己的子弟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，那么他们为什么认为耶稣赶鬼是靠着别西卜？他们是大错特错，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他们也不认识神。那接下来耶稣就告诉他们正确的答案：“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”耶稣是靠着神的灵，就是圣灵赶鬼，法利赛人却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这个就是亵渎圣灵。神的灵就是圣灵，法利赛人把耶稣靠着圣灵赶鬼的能力，这个神迹当作是撒旦的作为，这个就是亵渎圣灵。所以如果严格的说，亵渎圣灵就是把耶稣靠着圣灵赶鬼，你当作耶稣是靠着撒旦赶鬼，这个就是亵渎圣灵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只有当时的法利赛人犯过亵渎圣灵的罪，我们现在不可能犯亵渎圣灵的罪了，因为耶稣已经不在地上了，你不可能再看见耶稣赶鬼了。但是 如果现在有人奉主耶稣的名赶鬼，那你却说他是靠着撒旦赶鬼，那算是亵渎圣灵吗？那我们对赶鬼的事谈的不多，也认识不多，经历也不多，可能你从来没想到有赶鬼，甚至很多基督徒可能都认为根本就没有鬼。那这样你可能也不会亵渎圣灵，倒是挺安全的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圣灵都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都可以奉主耶稣的名赶鬼，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耶稣基督把他的权柄赐给了我们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撒旦。那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与撒旦征战，并且胜过他。所以，如果你看到有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，你不应该说他是靠着撒旦赶鬼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有人擅自奉主耶稣的名赶鬼，他们不是属于耶稣的。他只是擅自奉耶稣名赶鬼，那他们也不能把鬼赶出去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那我们应该远离那些擅自奉主耶稣的名赶鬼的人，擅自奉主耶稣的名行事的人，你应该远离他。但是你最好也不要去论断他，你不要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那这样，你可以救你自己，脱离这个试探，脱离这个罪。另外，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并不单单限于赶鬼啊。耶稣可以治病，就好像这个人一样，他不仅是被鬼附，他是又瞎又哑。他不仅鬼被赶出去啊，他能够说话，也能够看见。所以，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。那么亵渎圣灵，可能就不仅仅是说你把耶稣靠着圣灵能力赶鬼，说成是耶稣是靠着撒旦赶鬼，这是亵渎圣灵。那么如果是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行神迹奇事，但是你却说耶稣是靠着撒旦在行神迹奇事，那这可也是亵渎圣灵。那现在你当然可以看到耶稣直接行神迹。那现在，如果有人奉耶稣的名治病，或者是行别的神迹奇事，那你却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治病行神迹奇事，那算亵渎圣灵。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，蛮有权柄。神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是可以行神迹奇事的，圣灵也把一些特别的恩赐赐给一些人，有些人可以行异能，有些人可以有医病的恩赐，有些人有说方言的恩赐等等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说那些人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行事，这样我们也就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，撒旦也是可以行神迹奇事的。在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，耶稣论到世间的末了的时候，就说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、大奇事。倘若人行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。所以你不能什么神迹都信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。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分辨一件事情或者一件神迹，它是不是出于神的灵，它是出于邪灵。但是我要承认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当然不能凭自己的知识、理性、能力、经验去分辨哪些神迹奇事是出于圣灵，还是出于魔鬼。 但是如果你靠着神的道，靠着神的灵，你真的能够分辨那些假基督、假先知，并且指出他们是靠着魔鬼在行神迹奇事，那不算亵渎圣灵。因为那些假先知、假基督行事真的不是出于圣灵，你不过是指出了他们本来的面目和本质。但是你要能够分辨那些假基督、假先知，你心中必须要有圣灵。你没有圣灵，你是不可能去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灵，什么是出于邪灵的。但是你心中怎么才有圣灵呢？那你就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了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三章那里也问加拉太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吗？当然是听信福音，你听见真理的道，你也信了基督，然后你就受了圣灵。那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，圣灵住在你的心里，你就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你听到这里了，我盼望你明白了什么是亵渎圣灵。或你可能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哇，原来我不可能犯亵渎圣灵的罪。唯独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。但是很多人就在想，那不是亵渎圣灵的罪都可以得赦免，我不犯亵渎圣灵的罪，是不是我就可以随意犯别的罪呢？反正那些罪都可得赦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鉴察自己的心，要保守自己的心，我们心中不可以有诡诈，我们心中要诚实。我们读圣经，你明白圣经，你不是要找圣经的漏洞，你更不是为了给自己犯罪找借口和出路。你以为你不可以犯亵渎圣灵的罪，所以你就随便犯罪，反正你所犯的罪都可以得赦免。那不是这段话，这段经文的意思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听到乃是为了要遵行圣经，乃是为了要不犯罪，可以行神所喜悦的善。马太福音第12章33节到37节看起来跟上面第22节到32节是在讲不同的事情。前面我们刚刚讲了第22章第22节到32节，前面主要是在讲亵渎圣灵的罪，那33到37节是在讲恶人跟善人。那我把今天的讲道题目定为那个恶人与善人，而不是定为亵渎圣灵的罪。虽然很多人可能对这一件，对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可能更感兴趣，但是这段经文其实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，你应该做一个善人。我希望大家能够从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。其实马太福音第12章33节到37节与上文是紧密相连的，而且都是耶稣讲的话，而且应该都是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讲的。所以这个33节到37节这经文里面，如果你直接的当时的那一个你们那个毒蛇的种类，其实都是指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是恶人，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是因为他们心里存着恶意。法利赛人是那个坏树，他自然就不能结好果子，他就自然不能说出好话，而且当审判的日子，法利赛人要被他们口中的话定为有罪。那么马太福音第12章33节到37节是不是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？当然不是，因为我们也可能 是法利赛人那样的人。这一段经文其实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口里说出来的又是什么呢？我们结了什么果子呢？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呢？那在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你分享这一段经文。第一点，按照本性说，我们都是恶的，我们都是犯数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过去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是什么？我们的言语行为如何呢？那圣经上说，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神是鉴察人心的，神也是查看人的行动作为的。人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人所做的每一件事，神都听见，神都看见，而且有记录。所以圣经把人所犯的罪是明明的指出来。在罗马书第一章28节到32节这样说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残废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被约的、不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不愿神的话光照我们。如果我们对号入座，我们一定能够看见或者想起我们自己曾经所犯的诸般罪恶。那么我们怎么还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好人，做了很多好事，或者说我们是一棵好树，结了很多好果子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，死了以后神应该让你上天堂。如果你和人比，你总会找到比你差的人，以至于你可以使自己心安理得，甚至洋洋得意，自以为意。但是当审判的日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到神面前，都会面对神绝对的标准，就是神在他的话语中对人的要求。那么我们都会发现，我们都没有达到神绝对的标准和要求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你要怎么办呢？如果你真要和人比，那你就应该和那一个完全的人，神的儿子耶稣比。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诚实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。因为耶稣是完全的，他是没有罪的。但是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你看到自己有罪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耶稣能够拯救你，你应该信耶稣。所以第二点就是靠着耶稣，恶人可以变为善人，坏树可以变为好树。耶稣来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像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的， 耶稣将那个被鬼锁住又瞎又哑的人治好了一样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说，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耶稣这里是用了一个比喻，壮士指的就是撒旦。我们在信耶稣以前，我们都是撒旦的奴仆啊。那耶稣基督来捆住了撒旦，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，使我们进入神的国度。那么耶稣是怎么捆住撒旦的呢？那是透过十字架。正如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5节说的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承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败坏了魔鬼，已经捆住了撒旦，已经胜过了魔鬼。最终结果是什么？必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是罪恶的奴仆，也是撒旦奴仆，也是死亡的奴仆。但是如今靠着耶稣可以得释放，从死入生，从黑暗入光明，脱离魔鬼的权势，进入神爱子的国度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如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等候神把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你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信耶稣，使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与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有的人可能说，我不信耶稣，我也不亵渎耶稣，我尽量按自己的良心行事，我尽量做好事，将来神应该不会审判我吧，因为神是慈爱的，神不会让我下地狱吧，神是公平的，我已经尽自己努力了，神应该不会忘记我所做的好事吧。亲爱的朋友，神是慈爱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人应该做的是信耶稣，而不是依靠你自己的努力行善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耶稣的话非常清楚，没有第三条路让你可以选择。我们不是信耶稣，我们就是不信耶稣。我们要么属于耶稣，要么就不属于耶稣。有的人可能说，我比那些亵渎耶稣的人好多了，我不反对基督教，甚至我还鼓励别人信耶稣，甚至我家里的人信耶稣，我的妻子信耶稣，或者我的儿女信耶稣，我都不反对，只是我自己还不愿意信耶稣，或者我认为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别的路可以上天堂，我要走一条别的路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存着不信的心，或者你对耶稣心存恶意，你并不比那些亵渎耶稣的人好啊。亵渎耶稣的罪还可得赦免，那些亵渎耶稣的人悔改了，信耶稣了，就比你对耶稣表面温和，实际上你从内心抵挡拒绝他好多了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九到四十四节，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，摇着头说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，说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，他依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，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。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。这个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些下面的人，那些围观的人，那些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，那些百姓，甚至包括那个跟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，他们都在 嘲笑耶稣、讥笑耶稣，其实就在干犯耶稣、亵渎耶稣。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干犯亵渎耶稣的罪可得赦免。感谢神啊，那一天和耶稣同定十字架的有一个强盗，有两个强盗，其中有一个强盗就在临死前悔改信耶稣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可能觉得你比那个强盗好太多了，你说你为人诚实，你认真工作，你不偷也不抢，既然那个强盗都可以去天堂，那么我应该也可以去天堂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千万不要看错了，那个强盗能够去天堂，是因为他临死前悔改信耶稣了，而不是因为他一生做强盗。同样的，你要去天堂，你也需要悔改信耶稣，而不是凭你自己一生的行善努力。因为你再努力，你也不可能改变你是一个罪人的本性和事实，只不过你犯的罪和那个强盗所犯的罪不一样罢了。我们先唱一首歌《赎罪之泉》了。那我们唱的这个版本里面，跟另外一个版本，如果你去读，有一个版本，它里面有一段翻译，有一段歌词是：临死一载，看见此泉，欣喜求主纪念。就是讲的这一段，那个临死的强盗看见耶稣钉十字架，他心中就求神纪念他。然后下一句歌词他这样写的：我罪虽然比他更深。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比那个强盗好啊，你应该看到你的罪其实比那个强盗的罪可能更大更深。但是即便这样，我罪虽然比他更深，主能洗我完全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人所有的罪，可以洗净所有人所有的罪。就像耶稣说的，干犯他的、亵渎他的还可得赦免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3节到17节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辱骂人的，然后我还蒙了怜悯，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赐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这是使徒保罗的见证。如果你读过圣经，你知道使徒保罗他信耶稣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是亵渎神、逼迫人、辱骂人的，他就是专门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，把那些信耶稣的人抓起来，逼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，甚至逼迫他们说亵渎的话，要不然就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，甚至杀害。你可能觉得哇，这个保罗真是坏透了，在信耶稣以前，你觉得你比他好很多。但是这里讲，保罗蒙了神的恩典，蒙了神的怜悯，神使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和爱心，并且使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把福音传给了很多的外邦人。保罗做见证，他说这是为了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，这是为了鼓励我们，不管你的罪有多深、有多重、有多大，耶稣都能够赦免你，耶稣都能够拯救你，而且你应该到耶稣那里去，让你的罪得到赦免，让你得着永生，让你从一个恶人变成一个善人，从一棵坏树变成好树。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恶人，但是因着耶稣的恩典怜悯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成了一个善人，成了一棵好树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 你愿意信耶稣，或者你已经信了耶稣。第三点，靠着耶稣行善。每一个基督徒结束了，你应该知道，你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你有一个新的本性，你那个旧人已经死去了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成了一个善人，成了一棵好树。那你就应该行善，你就应该结出好果子，见证你信心的真实，而且是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和耶稣基督。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说，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停在这里了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强调我们因信称义，靠恩得救。但是第十节也是同样重要，而且是紧接着的。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你行善不能让你得救，但是你得救了，你应该行善，这是神所预备叫你行的。神拯救你的目的就是要叫你行善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你教训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基督徒应该行善，基督徒行善不是为了得救，基督徒是已经得救了的人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行善。那么基督徒应该如何行善呢？根据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告诉你基督徒应该如何行善。第一，除去心中的恶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当我们想到行善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想到可能是做好事，是让人看得见的一些好行为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保守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心中残留的罪恶，不让试探和私欲在我们心中发动，使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，平安的心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这也是神看重的。而且从人的层面，从我们基督徒经历来讲，这个比做好事更难。诗篇139篇23节24节，诗人这样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外面做出来的各样的恶行啊，都是先在你的心里发动的，要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所以你要行善，第一个很要紧，就清洁你的心，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。心中有什么罪恶？心中有很多罪恶。这里我举一个极端，这里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，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到28节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来的，我们不能够在心里面犯罪。我们的心要常常被神的话语所充满，被神的话语约束和引导。我们结束一天的生活、学习、侍奉、工作之后，在你一天睡觉之前，你应该花一点时间来到神面前，安静你的心，想一想你这一天做的事情，更是想一想你这一天脑子里面、心里面所出现的那些不洁净的念头， 不合神心意的东西，你应该求神来赦免你，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。甚至你这样做了以后，你可以平静安稳的睡觉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常常操练的，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语约束，让我们的心常常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。若不然，你忽略了你的心，你可能在外面你已经努力了啊，你尽量去做好事，你也尽量控制自己不发脾气，但是你会发现不济于事的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来的。如果你心中有罪恶，你心中有邪情私欲，不管你外面怎么隐藏，做一点的好，可能能看到好事情，说的轻一点就是你在欺骗自己，但是重一点，其实神是更看重我们的内心，而且长久以往，你一定失败，一定跌倒。所以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，你要看看你心里存的是什么，除去心中的罪恶，这是神所喜悦的善。第二方面，基督徒如何行善？多结好果子，好树就结好果子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好树不结好果子，或者好树结坏果子，那是不应该的。路加福音13章第6到第9节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请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听到我们读圣经，但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们不读圣经，他们也很少来教会听道，他们就看你的行为。你觉得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可以从你的行为看出你是信耶稣的人吗？你有什么行为可以让你周围的人看出来你是一棵好树，你是一个善人呢？你是否已经信主耶稣多年了，然后却白占地土了？你把圣经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读过一遍吗？还是你对圣经只知道只言片语？你对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的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在逐渐长进呢？还是你只停留在知道有一位神，信耶稣得永生？基督徒真的要长进的。我不是鼓励你知道很多啊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的。昨晚上我们在大家查经班查经，查的是约翰福音16章第1节到15节，讲圣灵的工作。那讲完了以后，我问来参加聚会人，你知道圣灵在你的心中吗？你知道圣灵在你的心中吗？那有一个弟兄，他已经受洗了，他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但是他说我只觉得圣灵在我的周围，我不觉得圣灵在我的心中。那我说，你怎么得到这个答案的？你怎么是这样认为的？那我相信不是他不对，是因为他没有读过圣经，或者没有人教导他圣灵在他的心中，他只是想圣灵围绕着他。那我就告诉他圣经里面的答案，圣灵是住在你的心中的。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但是你却说圣灵没有住在你心中，那是不合圣经的。当然人家传福音给你的时候，就是告诉你信耶稣就有永生，你应该信耶稣，那可能很多没跟你讲圣灵，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对圣经的认识，你对耶稣的认识，你不可能停止，不应该停止的。你不能信了耶稣很多年了，但是你还是只知道有一位上帝，信耶稣得永生，除此以外你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圣灵的工作，你们知道，神在圣经里面也在救赎历史上也做了那么多的作为，但你也不知道，那是不应该的，而且对你是有亏损的。你信耶稣多年了，你带过人来信耶稣吗？还是你从来不传福音？你的言语行为与你所信的福音相称吗？还是你与世人没什么分别？你跟别人工作，做室友，做室友，或者是做同学，做了很多年了，但是人家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。我不是说你要故意做一些事情让人知道，哦，我是基督徒。你不需要故意，你就是正常的，你按照圣经上去做。你如果真的是基督徒，你旁边的人如果看不出你是基督徒，那你的信心一定有问题。你常常祷告赞美神，使你的嘴唇结出果子来吗？还是你很少祷告，你对神的敬拜也是流于形式？你还被一些常常犯的罪辖制吗？还是你已经从你常常犯的罪中得到了自由和释放？每个人都有很多常常犯的罪，常常犯的罪就是辖制你的，那就是重担，那你一定要从那里面得到释放。你有爱心关心你周围的人吗？对弟兄姐妹的需要，你愿意帮助吗？还是你只顾自己？你生命中有圣灵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吗？还是你信耶稣很多年了，但是你的生命、你的品格一点都没有改变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。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天天长进，而不是原地踏步，甚至退步。2023年开始不久啊，今天是2月12号，中国新年刚刚过去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年还有机会，神还有恩典的时候，你要结出更多的果子来。像这里讲，主啊，今年请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。你对圣经上的话，你要认真的对待的。你不要觉得平安无事，你更不要随波逐流。神给你的日子都是神的恩典，他是希望你在你在地上住的日子，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他，能够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为他做见证。基督徒如何行善？现在我讲最后一点，就是多说好话。那这也可以是多结果子的表现之一。多结果子其中一个就是你嘴唇所结的果子。不过多说好话也值得单独提出来讲，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所以你不要只觉得只有亵渎圣灵的话才会被定罪了，我们说的每一句闲话都会使我们被定罪的。可见我们说的话多么的重要，关乎到我们永恒的福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口，不说坏话，多说好话。箴言第10章19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那这不是叫我们不说话了，而是要我们少说话，说好话。而且当你不知道说什么话的时候啊，你不说其实就是一种智慧。箴言18章8节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人都喜爱听流言蜚语、新闻八卦，但是你不应该说那些话， 因为你说就是你的不是，你就在犯罪，你也不应该听那些话，因为那些话深入人心了，你的心不应该被那些话所充满、所污染，你的心应该被神的话充满，你的心应该被神的话约束。箴言29章20节，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那这同样是在教导我们要言语谨慎。那上面这三节经文呢，是讲的那个说话的那种态度、方式，你要少说，你要谨慎。但是你到底应该说什么呢？说话的内容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呢？以至于我们说的话对人有益处，能够荣耀神呢？那在以弗所书里面，有好几处经文都是在教导我们怎么讲话的。我记得我应该讲过很多次，但是我想再告诉大家，以弗所书4章25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不说谎话，只说实话，这应该是底线了。但是很多人很多时候常常越过这个底线，说谎是出于魔鬼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无中生有的话、夸大的话、歪曲的话、诽谤的话，我们都不应该说。基督徒不仅要说实话，而且你还要凭爱心说诚实话。你实话实说，那还不够，你还要保证你的实话不要对人造成伤害。你要有爱心，爱心能够造就人。以弗所书4章29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人得益处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和圣徒的体统，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心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了，我们的口也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。脏话不应该从我们口里出来，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以弗所书5章19到20节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年轻弟兄姐妹，非常是其实不一定是年轻弟兄姐妹，常常有这种经历啊，就是你被一首歌洗脑了，有的那种神曲的，你一听那个旋律就不会在你的脑子里消失了，你这一天可能在听。上一周我有一首歌就差点被他洗脑，这世间有这么多人，写的不错，但是你如果是流行歌曲，就它只是写出你的感觉，但是它不会给你出路的。但是这里它告诉你，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，我就会强迫自己，就你要不停地唱那个赞美诗。所以这就为什么我鼓励你，你要把诗歌的歌词旋律都要记下来，唱在心中。没有伴奏音乐，你个人的你也可以唱，因为要不然的话，你的心、你的脑就会被世上的所谓那些流行歌曲，被那些什么网络神曲占据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唱、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救你，常常感谢父神。那最后我也在讲，我们那个国语部的同工已经决定，今年复活节联合崇拜以后，我们在主日、主日学、主日崇拜里面就不会再用 Zoom 了。Room 上弟兄姐妹你要听清楚啊，目的是为了鼓励你在主日回到教会呢，我们一起敬拜神，一起赞美主。最后我用雅各书3章9到10节做结束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应该常常想你口里的话， 不应当说的话就不应该说，如果说出来了，你就应该悔改，求神洁净，让你的口能够为神所用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让我们一起听你的话。唯愿我们今天真的听见你的话，求神你洁净我们的心，主啊，让我们想到我们过去行恶犯罪，想到如今我们蒙了你的恩典，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，你让我们成为一棵好树。主啊，我们真的乏善可陈，我们亏待了你。求神用你自己的话，用你自己的恩典，激励了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住在地上，以就要靠主行善，以神的信实为粮。不愿我们都有好的行为、好的言语来荣耀神，并我愿神常常鉴察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中是清洁的、正直的，心中不要犯罪。主啊，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把听见的道存在心中，反复思想，认真的遵行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